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又向日本上空试射了一枚导弹。伦敦地铁站发生爆炸，至少有18个人受伤。伊拉克南部连环袭击，至少有60个人丧生。此外，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演习，中国海军能够更多熟悉在密森海域怎样行动和应对挑战。他解释说，
Здесь есть и во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 точк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穆拉霍夫斯基说，双方联合海上演习的军事意义在于怎样组织两国军舰之间在中国海军从未到过的密森海域互动协调，这样从无论从地理、气候、海上救援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重要。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星期五清晨又向日本上空发射了一枚导弹。就在几日之前，联合国刚刚因为北韩第六次核试验对北韩实施了更多的制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这一枚的导弹是从北韩首都平壤的顺安区发射升空，飞过日本的北海道上空。
我们国としてはこのように繰り返される北朝鮮による度を越した
菅義偉表示，日本绝不能容忍北韩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行为。日本已经向北韩提出强烈抗议，并且以最严厉的措辞向北韩转达日本的强烈愤怒。日本广播公司的视频显示，当地的时间早上7点，有关导弹系试射的警告响彻了日本北部的富石市。南韩军方报告说，这一枚导弹飞行高度是大约770公里，飞行距离是3700公里。足以是击中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关岛。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初步评估显示这枚中程弹道导弹不对关岛构成威胁。北美空防司令部亦都确定这枚的导弹亦都不对北美大陆是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韩的导弹试射让数百万日本人饿到掩护。北韩导弹试射之后，美国高级官员已经进行全面的协调。马蒂斯向记者发表这番评论的时候，正值是负责核力量的美军司令部是视察。军方发言人说，南韩军方向海里面发射了一枚原武异形导弹，作为是对北韩挑衅行动的回应。这种导弹射程足以击中平壤的顺安机场。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监控安全局势，为北韩更多的威胁做准备。而外交官员就说，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以及日本的要求，定会在星期五稍后时候开会讨论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坚决采纳新的制裁，对北韩侵犯日本领空的最新导弹试射作出回应。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亦都发表声明说，北韩挑衅性的导弹试射是美国的盟国日本近几个星期以来受到的第二次直接威胁，这种的持续挑衅只会加深北韩在外交和经济上面的孤立。星期五早上交通高峰期间，伦敦一个挤满了人的地铁列车上面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8个人受伤，多个人烧伤。警方将此作为是一宗恐怖袭击事件的处理。在乘客报告发生爆炸以及着火之后，伦敦武装警察进入了帕森斯格林地铁站。警方说，一个简易的爆炸装置导致了着火。警方的调查正得到英国国内情报机构的协助。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呼吁民众保持镇静，并且表示重要的是不要推测。伦敦市长表示，英国首都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到，亦是击败目击者，则是形容现场是一片混乱。在列车车厢里面拍到的照片上面，有一个装载着是超市购物袋里面的白色塑胶料桶，可以看到火焰，亦是看上来就像电线的物件。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五早上发推特说，有一个失败的恐怖分子在伦敦的袭击，这些病态而疯狂的人在苏格兰墙的眼皮底下，这些是必须要防患于未然。川普继续在推特上面说，在美国实施旅行禁令应该是范围更大、更严厉而且更具体，但是愚蠢的就是这个在美国的政治上面是不正确。这次的袭击事件是伦敦过去六个月以来第五宗涉嫌恐怖分子所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星期五主持了一次政府紧急会议。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对伊拉克南部的星期四发生的枪击以及是汽车炸弹爆炸是负责，这两宗的袭击造成了至少60个人丧生。有关官员说，发生在扎尔加尔省首府纳西里耶附近的袭击事件还造成了80多人受伤。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先是对一家饭店开火，没几久之后一个自杀炸弹手就开着载有爆炸物的车是冲入了附近的一个安全哨站。一个在叙利亚替伊斯兰国作战的美国人是向盟军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投降之后已经被美方收押。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叙利亚民主力量将一个美国人交了给他们，这个人是9月12号前后是向叙利亚民主力量投降。美国总统川普亲自向佛罗里达州的飓风灾民以及救援人员发放三文治以及瓶装水，他并且表示他们帮助佛罗里达的复苏做得很好。川普星期四前往佛罗里达州两大重灾区拿布勒斯以及迈尔斯堡视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以及副总统彭斯的陪同之下和大家是握手致意。川普还说他们是100%是支持难民。川普对佛罗里达州以及联邦官员以及一线救援人员的工作是赞不绝口。他还表示，佛罗里达在飓风当中死亡人数不多，都是他们事先预警以及灾后迅速反应的功劳。飓风艾玛在佛罗里达州造成了至少25人丧生，加勒比海地区亦都有50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韩囤积汽油备战，威胁对美国同日。在北韩再次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之后，平壤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击沉日本，并将美国夷为灰烬。北韩官方文件显示，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可能切断对北韩燃油的供应，北韩当局在今年四月就下令囤积汽油，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联合国安理会因为北韩9月3号进行核试验而对它实施最新的制裁后，北韩的一家官方机构星期四威胁对支持联合国决议的日本和美国使用核武器。北韩负责对外联络和宣传的政府机构高麗亞太和平委员会表示，要使用核武器将日本击沉到海底，并将美国夷为灰烬和黑暗。这个刊载在北韩官方朝中社上的声明还呼吁解散联合国安理会，称它是一个按照美国的命令行事的由受到金钱贿赂的国家组成的机构，是一个邪恶的工具。北韩的声明还将南韩称为叛徒和美国的走狗。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北韩的威胁做出反应。菅义伟说，这个声明极具挑衅性和过分，它大大加剧了区域紧张，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同时，北韩的政府文件以及日本读卖新闻获得的信息显示，北韩自从今年8月以来就一直敦促中国公司增加对北韩的汽油和其他汽油加工产品的出口。报道说，这些内部文件是北韩对外经济部在今年8月起草的。这个负责北韩的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还提议北韩与中国建立一个抵押式资金的共同银行账户。考虑到中国担心北韩付不到款十几吨石油的储藏设施的计划，日本读卖新闻援引一位中国交易商的话表示，当平壤的一位部级高官9月访华时，他敦促中国公司的代表和北韩合作，并对他们说，确保石油供给线的愿望来自最高层，意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报道说，有关的消息人士表示，金正恩早在今年4月就下令囤积汽油， 并对可以分发到市场的汽油量进行限制。这个命令在北韩内部被形容为为战争做准备。这个显示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采取最新一轮的包括限制对其燃油供应的制裁之前，北韩领导人已经预计到这个情况的发生，并为此采取了准备措施。自从北韩今年开始试射导弹与核试验，并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以来，北韩的汽油几乎比年初多了一倍。北韩从四月份开始囤积汽油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当局在那个时候开始限制对北韩的石油出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初在海湖庄园与川普总统举行了首次会晤。据读卖新闻报道，一些中国公司在四月份以来拒绝向北韩出口汽油产品，他们提供的理由是国内需求增加。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对北韩的汽油出口出现大幅度下降，在七月降到大约120吨的最低水平。在八月份，一艘试图在中国和北韩边境城市丹东走私200吨汽油到北韩，但被中国当局截获。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暂时停止了北京与平壤之间的航班，理由是乘客减少。据信此举亦都是中国当局下令执行的，原因是北京希望向美国显示他正在对北韩施加压力。习近平目前正受到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川普总统本来希望中国对北韩施压，但是对中国在这一方面的作为日益感到失望。美国财政部已经对与北韩有生意往来的丹东银行和个人采取了制裁措施，并警告说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川普总统甚至威胁说美国将停止那一些和北韩做生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众议员荣德桑提斯说，在北韩核威胁之下，导弹防御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更加重要，美国应该考虑提供台湾导弹防御能力。他支持扩大美台军事关系，包括2018年财政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中有关允许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港的条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德桑提斯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成立周年的年度会议中发表演讲时做了以下的表示。桑德提斯说，台湾不单止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台湾的角色亦都似一支矛的尖端，在那一度护卫着自由、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在美国盟友面前对北韩导弹威胁时，除了聚焦日本、南韩的导弹防御能力外，美国亦都应该考虑提供台湾导弹防御能力。桑德提斯说，他认为台湾有此需要，因为他们处于一个危险的地区。桑德提斯会尽可能扩大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此外，在答复美国之音关于他对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有关美台提升军事交流条文的立场时，桑德提斯说他100%支持加强美台军事交流，希望看到美台军事关系有所增长。他亦都赞成美国军舰在台湾的高雄港停靠。桑德提斯指出，美台之间有共享价值，美国的支持对台湾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要促进亚太地区的民主自由，美国必须展现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不可动摇的。桑德提斯提到他对台湾产生兴趣是从26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小学棒球队开始。当时台湾的中华台北队拿到远东区代表权，而他的校队亦都是一路从地区赛一路打到在宾夕凡尼亚州威廉波特举行的世界少棒冠军赛。他的佛罗里达州代表队早就以台湾为假想敌，准备在冠军赛中与中华台北对决，结果在第一轮他们就被淘汰出局，未能对上台湾选手。不过虽然是这样，桑德提斯说他在选手村的很多活动之中和台湾选手有很好的交流，彼此亦都建立了很多的友谊。从交往中他认识到台湾孩童和美国孩童一样，都生活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亦享有相同的价值。那一个的经验一直跟随着他到这一度，因为当你讲到美台关系时， 它不单止涉及彼此共享的利益，亦都包括彼此共享的价值。因此桑德提斯说，他认为美台关系这种和谐的关系必须好好予以呵护和保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议员用川普总统星期三发布的禁止一间与中国政府有关中资公司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命令，具体解释了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总统会行使这项权力，而在美国又面临哪一些与外商投资有关的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听证会上，参议员以及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中资试图收购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这个案例，进而从这个案件扩展到中国最近几年大举以收购和并购的方式投资美国公司，尤其在技术行业和国防相关行业的现象。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说，中国寻找机会规避美国外资委的保护，中国的目标是结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且取代美国。如果中国遵循贸易方面的国际准则，他们投资美国产业的决定是不会招致反对，但是中国大肆索取技术，迫使外国公司让步或者阻止外国竞争以提升自己的企业。中国有创建高科技经济的战略政策，愿意重金收购外国公司和他拥有的技术。多位会员以及前会员都提到中国在2015年5月出台的制造战略计划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提高中国制造行业的竞争力，而他们普遍认为这些并购现象的根源是中国的战略政策，而这种强势收购会导致美国丧失技术主权。总统对商业并购做出决定是非常罕见，首先这个就涉及到外资委的职责，也就是审核外商在美国投资的公司或者操作是否牵涉到国家安全，当经过几轮审核最终无法做出裁决之后，才会对这个案件递交总统审核，由总统做出最终裁决。审核的过程会对一些行业特别关注，譬如在军事基地附近的收购并购可能会削减美国国防部门的优势，另外还有技术相关投资可能涉及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美国国防部门的供应机构和曝光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操作。参加听证会的几位业内专家都表示，盗取知识产权已经不是最严峻的问题。刘易斯在证词中表示，如果盗取价值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而无法将这些知识产权转化成60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是没有实质意义，所以很多公司意识到盗取专业技能和管理方式是更高级的做法，于是就涉及到陆地投资的概念，也就是跨国公司以并购或者收购直接在东道国境内设立分公司以获取技术和人力等资源的方式。另外议员提到投资的互惠对等性，他们担心中国公司没有受到美国公司进驻中国时同样的政策上的限制，所以外资委在审查的时候遇到中国公司会特别注意。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看到审核有关中国公司的并购案件持续上升，在今年最近的三份报告中，审核中国相关的案件一直排在前面。2016年中国公司通过65个交易，对美国投资总数达到510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上升了 360%。 他非常担心中国国内的工业经济政策，但是不代表每项中国投资都威胁到美国国土安全。美国商务部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在2016年对美国投资的数量在所有外资国家中都排不到前十，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位居靠前，而爱尔兰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中国投资总额的五倍还要多，所以可见美国对中国投资的谨慎程度还是相当的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校园星期四在一名保守派评论员的演讲场地外部署了防暴警察，防止示威者发生冲突，不过仍然有九个人被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立场保守的布莱巴迪新闻网 前編輯本夏皮羅仍要在星期四晚七點到九點之間在白克萊加大演講並且接受提問。白克萊警察局在今年因為保守派來到學校演講引發數次的暴力反彈事件，因此如臨大敵，星期四早上已經將演講場地外的班克洛夫特大道的車輛交通部分封鎖，並且在現場外面部署了鎮暴裝備的警力。白克萊警方在推特上面指出，他們的任務是保護社區的安全，同時促進和平表達言論的自由，如果有人直機犯罪將會被逮捕，警方將會同地方社區查明調查同起訴疑犯。在警戒地區範圍內禁止攜帶武器，違反規定者將會被逮捕。警方用路障將示威者同入場聽講的觀眾隔開，示威者大聲呼叫可恥，亦都有人高舉海報抗議白克萊加大批准比夏皮羅來到學校演講。在演講七點開展之前，附近的街道基本上已經全面封鎖，演講場地外有數百人聚集，其中三個人因為在警戒區內攜帶武器或者攻擊警察而被捕，當晚獲得門票入場的觀眾大約有1000人。演講開始之後，班克洛夫特大道上面出現了一大群遊行示威者向西行進，警方在現場嚴密監視。演講結束之後，警方推特指出還有大約100多人在附近街道遊行，到当晚十点几，一共有9个人在白克莱南部校区被警方逮捕，还有一名女士因为标语的争执而受伤，被救回车送走。集结的人群一直到11点之后才逐渐疏散。星期四晚被查获的违禁物品包括盾牌、面罩、头巾、长杆和火把。白克莱市议会这个星期特别举行紧急会议，修改一度1997年的禁令，允许警方使用辣椒喷剂来到控制暴力，这些是20年来的破天荒之举。邀请夏皮罗尼以自由派闻名的白克莱校区演讲的是该校的共和党学生团体美国青年基金会，他们表示自由派的白克莱加大扼杀了保守派的声音。基金会发言人史宾塞布朗表示，如果警方坚持展示力量应该没什么问题，附近街道的商家奉命在当日下午3:30在关门停业，一个生意人将美国银行的提款机用木板封住，他表示只是在这里尽量保护产业。一名从外地来到看夏皮罗的高中学生表示，他想要其他的人和他一起来，但是其他人惧怕会发生暴力事件，他对现场出现的严密警力表示难过。他说这些都要纳税人埋单，因为有人想要分享他的观点就必须部署这些警力，实在是很差。白克莱加大发言人丹莫谷洛夫估计这次活动的保安费用可能高达$600,000。他又说校方决定要确保学生和参加活动者的安全，并且使他成功。白克莱市政府和加大今年因为校区发生极左和极右团体的抗争而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分裂冲突的焦点。莫谷洛夫说他们不能够对现实视而不见，也不能够无视于最近在这个校园、城市和国家所发生的事。今年2月以来，白克莱因为政治示威活动而引发暴力的事件已经有4次，警方因此规划新策略来到控制可能失控的危险群众。今年2月，白克莱警方和加大官员被指责纵容无政府主义者为抗议极右派人士米罗·扬洛普洛斯来到学校，向警员投掷自制的燃烧弹，导致$100,000的损失。扬洛普洛斯的活动后来被取消。扬洛普洛斯计划这个月较后时将会参加言论自由周的活动，其他的保守派评论员包括安·库尔特和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亦都将会参加。白克莱加大200多名老师和职员这个星期发出公开信，呼吁在右翼的扬洛普洛斯和其他保守派讲员前来白克莱校园的时候停止上课和其他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护学生免于受到潜在的致命暴力的伤害。他们援引了在西雅图、波特兰、夏洛茨维尔等地发生的左翼和右翼团体的冲突事件作为证据。白克莱加大发言人 莫谷洛夫就表示，邀请这些保守派人士的白克莱爱国者学生团体还未有提供活动的必要信息，亦都没有签署办活动所需要的合同，不过这个学生团体已经申请保留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的报道。
为了保证十月份举行的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中国政府不单止严格控制言论，而且亦都频频出招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迫使市场配合十九大顺利召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彭博新闻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中国证监会要求各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负责人十九大期间不得休假、出国和出差，以便十九大之前同期间维护资本市场稳健运行。中共十九大定于十月十八号召开，证监会还要求证券和期货经营机构排查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财务风险、持续经营风险、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违约风险、信用风险等，排查结果在十月前上报。彭博社说，虽然中国往往会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采取措施减少市场的波动，但是这次禁止证券和期货经营机构负责人外出，突出监管机构对于下个月会议有几体重。在这次会议中，将近半数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将被更换，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未来十年的影响亦将形成。中国国内三大比特币交易所之一比特币中国九月十四号宣布即日起停止新用户注册，并将于九月三十号停止所有交易业务。这个是中国第一家宣布将关闭业务的比特币交易所。据报道，这个亦是中国政府为十九大期间稳定市场所采取的一种措施。但是据中国财新网报道，由中国央行带头的一个跨部门互联网金融工作组起草禁止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规则。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比特币这一种数字货币大起大落的价格波动，与政府在下个月政治领导层换届之前控制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相冲突。金融时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监管机构对比特币价格飞涨感到紧张，即使相比之下有比特币躺口的中国人很少，但是如果这一种货币的价格突然暴跌，将影响党在选择新领导层之际打造自信和稳定形象的努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七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号召要将重点放在金融安全上。另外亦有报道说，比特币亦是一种地下钱庄，是人民币出海的渠道。更早时候，中国政府还对中国国内几家因积极进行海外收购而闻名西方世界的大型企业集团发动一次明显的打击，名单包括大连万达、安邦、福星以及海航集团。美国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恩七月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稿说，这次整治金融大鳄的直接导火线是北京方面越来越警惕中国金融业的很多风险，以及试图压制资本外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底在一个专门针对金融体系稳定的会议上说，那些破坏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大鳄必须受到惩罚。裴敏恩说，习近平口中所指的金融大鳄应该是那些大肆举债、疯狂购买昂贵的海外资产的中国大亨。他说，拿中国最富有的这一群富豪来做示范，不单止可以立即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而且还可以压制过度激进的商业行为，后者已经威胁到中国过度杠杆化、缺乏监管的金融领域的稳定。他还提到，打击这些金融大鳄还有政治利益的考量。他说，这些富豪中很多人都是在习近平于2012年底登上权力巅峰之前赚取他们的巨额财富，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对企业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可以合理假设很多甚至大多数中国富豪与中国执政精英阶层建立起密切的个人关系。裴敏恩说，通过清理中国的金融体系，北京不单止在这个重要行业恢复一些表面秩序，还能够清除那些有可疑政治忠诚的富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美国司法部控告中旺集团老板涉嫌走私铝材。飓风推高美国通胀，全国就业市场保持健康。美国总统川普震后向墨西哥总统表示慰问。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家加州公司涉嫌走私铝材，并且指这一家的公司实际拥有人是中国中旺集团的董事长刘中天。司法部昨日提交的起诉书显示，总部位于加州丰塔纳市的这家铝材公司，在2011年到2014年期间非法从中国进口了超过210万个铝托盘，违反了美国商务部禁止从中国进口某些铝材的禁令，逃避关税总额是超过15亿美元。起诉书指这一家的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是中旺集团的董事长刘中田，这些铝托盘亦都是由中旺生产，经过一些由刘中田的亲属或者朋友运营的中介公司卖给这一家铝材公司。中旺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铝材生产厂商以及是出口商之一。据华尔街的时报报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旺涉嫌将铝材伪装成运输托盘逃避关税，并且精心策划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铝材从中国是运至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以及美国等地。去年刘中田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候表示是同他无关。美国司法部指控这家铝材公司并没有计划出售这些铝托盘，而是希望将它融化成原铝在美国市场转售。美国司法部已经通知法院准备查封丰塔纳市的一家铝材公司所有的仓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在保护小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数十万年轻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问题上，他和国会领袖已经是非常接近地达成协议，但是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包括严格的边境保安。川普启程前往佛罗里达视察飓风艾玛灾情的前后，表示他们正在制定计划，但是前提条件是要确保严格的边境保安。川普说，大家都想乐见其成，这些年轻人小的时候被带来的时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正在制定计划，看看最后会怎样，但是协议必须要包括严格的边境保安，他觉得一定能够成事，这个大家一起是等候结果。美国最近遭受的两次飓风袭击刺激了通货膨胀的上涨，让根德克萨斯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失业状况的分析师是感到迷茫。专家说，飓风对庞大的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劳工部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说，上个星期申请失业补贴的总人数是减少了14000人，而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哈维飓风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这项数字猛增了数万人。上个星期全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是284000人。专家认为这个数字足以证明美国的就业市场总体上面仍然是处于健康的状态。墨西哥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人死亡，一个星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通过电话向墨西哥总统表示同情。白宫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打电话给墨西哥总统聂托，对地震之后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是家园被毁表示慰问。川普在空军一号对记者谈到了同聂托总统的通话的时候表示，该次的地震实在是太可怕，他们是要表达慰问。
川普在推特上面说，他三日之内一直是联络不到聂托总统，因为聂托正在墨西哥南部的地震灾区视察，手机信号好差。白宫方面还说，川普表示和墨西哥政府以及人民站在一起，而最近两个国家都遇到了一系列的天灾。聂托总统上个星期表示，这次的地震是墨西哥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并且宣布全国是哀悼三日。美国广播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兰森星期四对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表示，美国正在是努力用客观的新闻来报道反击克里姆林宫的歪曲，对俄罗斯的宣传作出回应。兰森星期四表示，他注意到全球宣传以及谎言的爆发，并且表示他所领导的政府机构正在积极反击这些对事实的歪曲。美国广播理事会下属的机构包括美国之音以及是其他的一些广播电视机构。兰森详细介绍了美国广播理事会如何是通过联系世界各地的俄语民众对抗俄罗斯散播的虚假信息。兰森特别是提及到一个名为是当下时间的俄语新闻网络，根据兰森播放的简介视频，这个新闻网帮助观众摆脱到站的虚假消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针对北韩制裁如果不能够全面执行的话，美国或许会制裁中国和俄罗斯。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制裁来切断北韩的巨额收益和发展核武器所必需的零件，但是非法逃税和繁荣的黑市持续削弱了针对北韩制裁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联合国为回应北韩第六次核试验出台了最新制裁方案，加至今年八月，为回应北韩反复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包括洲际弹道导弹而出台的制裁，可能对北韩经济有重大的影响。根据首尔南韩银行的估计，北韩2016年的 GDP 是285亿美元，今年八月的制裁禁止北韩出口煤炭、钢铁、铅和海产品，可能使北韩的 GDP 减少30亿美元。最新的制裁禁止北韩出口纺织品，可能再削减8亿美元 GDP。同时，减少北韩原油和天然气进口，限制北韩工人到外国务工等政策，亦都可能切断北韩发展武器所需的能源和资金。
If fully enforced, I think that the amount of hard currency that North Korea would lose.Would be enough to certainly concern the leadership.
南韩世宗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戴维斯特卢布说，如果制裁能够全面执行，斯特卢布说他想由此带来的硬通货的流失将会使北韩领导人担忧，因为他们手里面的没有太多资金，这个将会给他们带来重大的麻烦。硬通货收入的大幅下降使北韩军方难以买到武器部件，这个将在金正恩和军队高层之间造成嚴隙。北韩军方的忠诚在一定程度上靠过进口奢侈品维持。不过很少有人认为制裁能够被严格执行，因为金正恩政府多年来已经变得擅长于逃避制裁，而且北韩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在支持制裁的官方表态之下，仍然在允许地下交易的继续。
Both countries have gotten away for far too long and have faced too few consequences for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sanction-busting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ir citizens.
华盛顿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院的核问题专家戴维奥尔布莱特9月13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中俄两国长久以来未受到惩罚，他们无视自己的公民和北韩做生意，但亦都没有因此面对什么后果。为了躲开制裁和避免被发现，那些被怀疑非法运输北韩煤炭的船只，据信在到达北韩附近水域时会关闭 GPS 卫星导航。美国原本希望得到联合国授权拦截可能在走私违禁品的船只，但是为了赢得中国和俄罗斯对制裁的支持而放弃了这个的策略。北韩还利用他们的信赖的代理人和其他国家的第三方公司来促成地下贸易。美国前财政部官员、现任保卫民主基金会分析师的安东尼·鲁吉罗表示，北韩和俄罗斯试图掩盖秘密石油交易。
佢話
：A U.S. bank would not process this transaction between sanctioned parties. To avoid this scrutiny, the front companies were created in Singapore.
魯吉羅喺國會聽證會上話：美國銀行唔會受理受制裁嘅國家之間嘅交易。為咗避免呢種嘅審查，佢哋喺新加坡建立咗公司嚟掩蓋交易嘅性質，使得近$700万嘅交易得以通過。前中央情報局分析師、現任保守派致富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克林格話：北韓嘅貿易體系由5000间公司組成，佢哋集中喺中國，由個別受到北韓信任嘅商人經營。
Although the shell companies can be swiftly changed, the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and managing them have remained often for years.
克林格喺國會聽證會上話：雖然皮包公司可以輕易改頭換面，但係呢一啲負責建立同經營公司嘅商人多年嚟都一直不變。雖然有報道指俄羅斯走私犯向北韓出口石油同其他嘅違禁品，但係北韓90%嘅貿易都係與中國進行。中國表示在邊境線上執行了制裁，但是中國沒有對貿易公司實行明確限制，亦都沒有披露怎樣在中國和北韓邊境檢查商品。
And I believe that in recent months, at least the Chinese have not even been putting the statistics for oil exports to North Korea in their official records.
世宗研究所的斯特魯布說，至少近幾個月來中国没有公开对北韩原油出口的数据，所以美国真的需要中国能够更加透明。据报道，中国这个星期命令一些大型国有银行暂停为新的北韩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这个可能是为了防止美国报复而加强执行制裁的一个标志。但制裁倡导者表示，美国最终需要对中俄等破坏联合国决议的国家施加制裁，才能够保证他们全面执行联合国决议。川普政府表示，如果联合国决议没有被充分执行，将会考虑对中俄等国施加制裁。禁止与北韩做生意的中国企业和第三国企业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将为各方造成伤害，但是这个可能是保证制裁有效的唯一方法。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帕登，南韩首尔报道。
即将开始的俄罗斯和中国新一轮联合海军演习将会首次演练救援失事潜艇，地点邻近俄日有争议领土和北韩。两国海上联合演习更多强调中国海军密身海域和政治敏感地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七月份，俄罗斯和中国海军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演习之后，双方今年举行的第二轮联合海上演习几日之后亦都将首次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开幕。太平洋舰队所属的俄罗斯远东军区最近表示，新一轮演习将会从9月18号开始到26号结束。参加这次联合海上演习，中国海军编队星期三已经从青岛启程，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和潜艇救援船。三号这次将首次演练针对失事潜艇实施救援，两国海军首先要共同寻找一艘困在50米深海底的失事潜艇，然后利用深海探测设备、微型救生潜艇等装备对假想失事潜艇进行检查。加上失事潜艇的成员在直升机、水面快艇和其他救援船只的帮助之下撤离，接下来对获救潜艇成员实施再增压和减压等的医疗救护。比邻鄂霍次克海的俄罗斯勘察加半岛是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基地。俄罗斯十多年之前曾经发生过北方舰队的库尔斯克号潜艇在巴伦支海失事惨案，潜艇上面的水兵全部丧生。在这个之后，俄罗斯海军加强了潜艇救援的领域的投入。中国正是加紧打造远洋海军，随着潜艇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如何营救失事潜艇等的很多领域，中国海军未来都将会面临更多挑战。同俄罗斯举行海军演习，可为中国提供大量经验。 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过演习，中国海军能够更多熟悉在陌生海域如何行动和应对挑战。
Здесь есть и во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 точк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穆拉霍夫斯基说，双方联合海上演习的军事意义是在于如何组织两国军舰之间在中国海军从未到过的陌生海域互动协调。这些无论从地理、气候、海上救生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海军非常重要。俄罗斯军方说，两国海军这次演习的地点是位于日本海同鄂霍次克海的南部水域。鄂霍次克海南部邻近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日之间围绕这些岛屿的领土纠纷至今并未有解决。在日本海的演习区域离北韩不远，北韩问题危机目前备受各方关注，亦都导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今年进入日本海。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即使在苏美对抗激烈的冷战时代，美国航母亦都从未进入过日本海。目前美国和北约海军已经是欧洲地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黑海的常客，如果美国航母打击群在日本海的活动亦都常态化，俄罗斯海军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同苏联陆军过去将中国当成主要假想敌不同，苏联海军主要假想敌过去是美日等西方海军，因此今日俄罗斯和中国海军联合军演的次数非常多，而这些演习地点也都更多接近政治敏感地区。俄中海军在2015年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地中海在冷战时代曾经是苏联和美国海军争斗较量的主要平台之一。叙利亚危机更加使到地中海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派遣各种战舰常驻地中海活动。两个海军去年首次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但是军演地点远离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水域。俄罗斯说他不想卷入南中国海主权的争执，并且和越南保持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和西方交恶之际，两个海军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特别引起北约的关注。环波罗的海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几乎都加入了北约，中立的瑞典和芬兰亦都是西方阵营的成员。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的这些联合海军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且想藉此发出政治信号，军演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
Еще раз говорю, это весьма решительный шаг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и он носит такой во многом символизм.
穆拉霍夫斯基说，演习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对中国尤其如此，显示中国为此迈出了非常坚定的一步。俄罗斯远东军区说，下个星期一将会开始的俄中联合海上演习第一阶段将会集中在岸上，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举行，包括举行两个军官战术会议，两个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舰队一个演习场上面的共同演练等。两个水兵亦都将会举行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活动。从9月21号起，双方将会开始第二阶段的海上演习。在和波罗的海的演习一样，俄罗斯海军这次亦都将会派出刚刚投入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新式近海护卫舰参加演习。在和中国联合军演的同时，俄罗斯和印度正是加紧准备下个月将会开始的俄印大规模军演。俄印军演除了首次有各军兵种多个部门参加之外，演习地点邻近俄罗斯和中国的边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结束针对印度为期两日的访问之际，呼吁严格执行联合国就北韩最近核试提出的制裁决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安倍晋三在同印度总理莫迪9月14号星期四举行会谈后表示，他想同莫迪总理一起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他们必须通过彻底执行国际社会新通过的安理会决议，使北韩改弦更张。安倍说，北韩必须削减其导弹和核武计划，日本和印度将采取坚定措施应对这个挑战。 他说两国的领导人一致同意使北韩改变其政策的必要性。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强烈呼吁北韩放弃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当日较早时候，安倍在西部城市艾哈迈特巴德为印度的首个高铁项目施工揭幕，并向欢迎民众介绍话，印日友谊已经发展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他说印度强大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强大亦都符合印度的利益。这个造价170亿美元的高铁项目是印日两个亚洲国家加强联系的最明显信号。这两个国家都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国保持警惕。高铁列车将会使得艾哈迈达巴德和印度金融中心孟买508公里的旅程缩短到两个小时多一点。这个将加强印度工业化和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的交通联系。莫迪指出，日本给予印度几乎免息的贷款来支付修建高铁的大部分费用。他称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大礼。有批评意见认为印度应该将精力放在全面整修其老旧的铁道网络，而不是建造昂贵的新列车。对此莫迪表示，新干线项目将会为印度带来高速度、高发展和高科技，并创作数千个工作机会。安倍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了15项协议，并且讨论加强国防合作和扩大民用核能合作。印度外长表示，他们认为日本是核电项目之中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亦将与其他的国家合作。印度外长说，对于印度和中国以及缅甸接壤的偏远不发达的东北各邦来讲，连通道路将会是印度和东亚地区的一个特别重点。印日两国还计划在非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两国最近发起了一项名为亚非增长走廊的倡议，被视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抗衡。分析人士说，印日两国关系近年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并指出日本是最近印度与中国在边界进行对视时公开支持印度立场的国家。印度总理莫迪对记者表示，相互信任、相互依靠以及理解彼此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友谊的标志。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于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来讲，美国大学排名是重要的参考信息。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最新2018年度美国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等各项的排名。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采访了该杂志的教育版主编，下面请听他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2018年美国高等院校排名新鲜出炉，综合性大学的带头依然是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这个是该校蝉联榜首的第七年。而同时文理学院则由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连续第15年拔得头筹。根据这个榜单，全美最好的本科生商科项目是宾夕凡尼亚大学的沃尔顿商学院，最好的本科生工程项目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哈维姆德学院。对于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来讲，互联网上的信息数不胜数，随手可得。正如该杂志教育版主编阿尼塔纳拉扬所讲，不同的排名榜单所使用的测量标准不同，能够提供的信息亦有所不同。他说纳拉扬说，他们的排名准则主要是看最重要的学术因素之一，他们想要展现的是一所学校到底有没有做好他的工作，亦就是教育学生。该杂志对1800多所美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查研究，以毕业率和大一学生返校率为主要评判标准，其他因素还包括师资、财力、专家意见、优秀学生以及校友捐款。每一年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这些排名名单，亦成为很多国际学生和教育机构的重要参考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莫菲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也门目前正处于罕见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约1700万人时常挨饿，21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大约200万也门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情况更坏的是，也门正在爆发霍乱，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疫情。四月底以来，大约50万人感染霍乱，约2000人死于霍乱，其中大多数是15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导致霍乱爆发原因是饮用水被胡菌污染。疾病的症状主要是腹泻、腹部疼痛和重度脱水。令人悲哀的是，这种人道主义灾难是人为造成的。近三年前，在胡图民兵占领首都萨那时，也门战争爆发。六个月内，应也门政府的要求，以沙特阿拉伯王国为首的联盟开始对反政府武装阵地实施空袭，以压制他们向南部扩张。迄今为止，这一场仍在进行的冲突已经造成约10000平民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公共基础设施被毁，进口货物被中断，也门靠进口商品维持其人民的生计。今日也门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医院、水库和水的输送、卫生系统等被毁，日益恶化的卫生系统以及缺少可使用的清洁水，是造成霍乱蔓延的主要原因。目前也门霍乱疫情每个小时就有一人死亡，几乎所有感染霍乱的病人经过治疗后都能幸免。但不幸的是，在也门2750万人口中，近1500万也门人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照顾。从2017年财政年度开始，美国拿出远远超过4亿6700万美元来帮助缓解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虽然这个援助的大部分用于食品和营养品，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抗击霍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埃特说，缓解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首要任务。美国呼吁全球的伙伴、世界各国和美国一起慷慨捐赠食品、药品以及帮助也门的资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